书接上回，上文书正说到四大金刚在普陀山出丑，四个人愣是抬不起一个锅盖的，累的是东倒西歪，在地上是横七竖八躺成一片。正在这个时候，这个中年妇女打外面进来了，见此情景，妇女一笑，我说四位将军，这是干什么呀？哦，我知道了，是不是吃饱了搁地上休息呢？四人一听鼻子没气歪，心里话说，哎，就一碗饭我们吃饱了，这能是吃饱的样吗？四人腾腾腾腾都站起来了。哎，好个妖妇啊，竟敢戏弄我们，你可知我们是谁吗？我们乃是天界的四大金刚，今天在此茅草屋当中你施妖法，你说你到底是谁？中年妇女一听微微一笑，我说四位，且息雷霆之怒，休发虎狼之威呀、啊！我一个女人家手无缚鸡之力，怎么敢戏弄天界的四位将军呢？十国天王把话茬接过来了，不对，你说没戏弄，你就说这锅盖怎么回事吧？怎么揭不开呢？我们四个人都揭不开一个锅盖，难道说你就没使用妖法吗？妇女一笑，我说四位将军呢、啊，你们是不是饿坏了？体力透支，所以手啊抓不住这锅盖。四人一听，不可能，我们试验这么多回都没掀起来，那是饿的。就算我们再饿再废物，一个小小的锅盖我们应该能拿得起来。慢说我们就是七八岁的孩子，说拿起个锅盖也不成问题。妇女听后说，四位将军呢、我看你们所言不实啊。四位将军力大无穷，岂非一个锅盖都拿不起来？我看看这锅盖到底有多沉。说着，这个中年妇女来到灶台之前，就用两个手指头轻轻这么一捏，这个锅盖就给掀起来了。四个人都看傻眼了，两两四目相对，是呆若木鸡。这时候还是这个妇女打破了僵局，四位，刚才是不是没吃饱？没关系，咱继续吃，来，把碗递我，我给你们盛饭。四人再看锅里的饭更稀奇了，是方才每人盛了一碗，按理说你这锅里面没有多少饭了，你多大的锅呀？我们四人多大的饭量？这碗多大呀？可是四人一看锅里的饭跟没盛一样，还是满满的，这是怎么回事？就见这个中年妇女又盛了四碗饭，哥四个端着碗，这回可没敢吃，偷眼一看这锅，这锅依然是满的。四儿心说，这是怎么回事？难道说真像这个女人说的这样，我们哥四个饿昏了吗？啊，也许是吧，吃，吃饱了再说。喝，张开大嘴，踮起后槽牙，这顿吃啊，是吃了一碗又一碗，是吃了一碗又一碗，一人能吃了18碗。可是回头再一看，这锅里的饭依然不见少。四个人是恍然大悟，面前的这个少妇绝非凡人，看来此地不可久留啊。想到这儿，四个人把碗往那一放，哎，多谢施主，哎，我们这就要回去了。转身要走，就听这个女人说话了，慢，四位留步啊。等这四人回头再一看的时候，哪是中年妇女，分明是观音菩萨。四大金刚一看观音在此，知道有所冒犯，有眼不识泰山，四人是连忙叩头谢罪，请菩萨高抬贵手。 观音一笑，四位将军，我有话说。听完了我的话，四位再走也不迟啊。四位将军，名震天庭，威震四方。可今天在我小小的普陀山，居然连一个锅盖都掀不起来，恐怕此事传扬出去，好说而不好听啊。倘乎将来有人提起这件事儿，说普陀山有个中年妇女能够掀起来的锅盖，这四大天王四人合力居然掀不起来，恐怕有辱四位将军的一世英名啊。四位将军，我的话言尽于此，如果四位要走，我是绝不挽留。
我
四人啊，像泄了气的皮球一样，噗嗤，都没劲儿。来之前那种趾高气昂的那种神情，要会一会观音，跟观音斗法的那种想法，现在是荡然无存啊。观音巧使妙计，这哥四个是一点咒都没有，这是心服口服，外带佩服啊。四人心说，我们跟观音比起来相差甚远。心一琢磨，人家这话巴嗒巴嗒这滋味也是。你说这要回到天庭，这事儿要传出去，好事不出门，坏事传千里。这玩意儿人嘴两张皮，背后一嘚吧嘚吧，我们四位还跟那守南天门，让人这不戳脊梁骨吗？哎，就守南天门那四位，锅盖都掀不起来，我们还有什么脸面在搁天庭上立足？所以四个人是低着头，一语皆无。观音一看，心里面就猜了个七八分。我说四位将军，既然四位将军有意不回天庭，如若不嫌弃的话，莫不如留在我的普陀山作为护法，不知四位意下如何？四大天王一看观音的法力，十分的佩服，再看普陀山的圣境，也十分的喜欢。好吧，就这样，四大天王留在普陀山作为了护法。观音菩萨略施小计，实现了自己的这想法。打这儿开始，在天王殿里就有了威武庄严的四大金刚，一切妖魔都被镇在脚下。观音菩萨大慈大悲，救度众生。四大金刚留在普陀山，手持宝剑的南方天王被授予风的职责，手持琵琶的东方天王被授予调的职责，手持混元宝伞的北方天王被授予雨的职责，手持紫金龙的西方天王被授予顺的职责。合起来四大金刚就是风调雨顺，让苦难的老百姓能够年年丰衣足食。打这儿开始，风调雨顺的四大天王就永驻人间，守卫四方。当然这是后话，现如今这四大天王听命于妙善，让一个女人在自己面前指手画脚，四个人的心中啊仅仅是有些不满，但是呢不敢对抗法旨，只得跟随妙善来到万花谷来捉青狮和白象。善财和龙女向王灵官作揖了引荐，两下子冰河一处，将打一家，这回可妥了，这叫卤水点豆腐，是一物降一物。你看这青狮白象之前的时候耀武扬威，那是没遇着管他的人，这回好，上眼皮来了，青狮和白象就知道大势已去，是大祸临头啊，这万花谷待不住了。至于什么妙庄王啊、娇红翠红、大公主二公主，现如今也顾不上了，脚底板抹油，快溜之乎吧。 也顾不上洞府当中的这些小妖了，这叫爹死娘嫁人，是隔人顾隔人嘛。这俩人要走，可现在为时已晚，王灵官命令天兵天将驻守在外围，里三层外三层，慢说青狮和白象，就是一只苍蝇也难以脱逃。妙善带着善财龙女以及四大金刚亲自领兵带队来捉这青狮和白象。青狮和白象跟人家不敢伸手，所以把兵器往地上一扔，束手待擒。就这样轻而易举的把青狮和白象给抓住了。一问妙庄王在哪儿，俩人也没隐瞒，在哪儿在哪儿，详详细细的哎都交代了。四大金刚一看这件事儿啊办得很圆满，自己的任务呢也完成了，就跟妙善和王灵官等人辞行，说要押解青狮白象面见如来，交与如来惩戒。王灵官一看人家要带走，自己也没话说，毕竟青狮和白象归如来管辖，自己呢也带领着天兵天将回归天庭。妙善呢是一一送行，一一表示感谢。按下这些不提，翻回头再说善财和龙女，按照青狮和白象所讲的地方，把妙庄王、大公主、二公主等人可都救出来了，就是救出来了。再一看这些人啊是昏迷不醒，小脸蜡黄，就知道中了青狮和白象的妖毒。妙善事先有准备，就拿出解毒的丹药，用水化开，撬开牙关，把药给这些人呢都灌下去了。妙善一想，要说这样自己走了，恐怕妙庄王不知道所发生的一切，可现在呢又不便于以真身示人，所以啊就让善财和龙女先回香山寺，自己呢又化身成为一个游方的僧人，搁这儿守候妙庄王。时间不大，妙庄王啊明白过来了，就跟做了一场梦一样。等睁开眼睛一看，这是哪儿啊，我怎么到这儿来了？细回想，我去香山寺进香，住在府衙当中，结果来了一阵怪风，把我和皇后伯牙氏给卷到一个深洞里，伸手不见五指，是暗无天日，后来是昏昏欲睡，我是怎么被人救出来的呢？再往边上一看，皇后伯牙氏两个女儿妙清妙音都搁那儿躺着呢。正在这个时候，就听身后有个洪亮的声音，阿弥陀佛，苍天有眼，我佛显灵，庄王你终于醒了。妙庄王一看是一个高大的和尚，一想甭问，十有八九是这和尚把我给救了，细想想自己和佛教还真有缘呢，几次三番都被游方僧人所救，看来我一定要好好的感激感激。想到这儿翻身爬起来，想要给人磕个头，大和尚一见，哎，不可不可，庄王贵为一国之主，九五之尊，万万不可下拜，多谢圣僧救命之恩呐、啊！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儿啊？他还不知道呢。大和尚一听，这才跟庄王把以往的这些经过详详细细的都给讲了一遍。妙庄王搁这听着，嘴张得多大，心里话说，感情发生了这么多的事儿，哎呀，我是一字不知半字不晓啊。再一看失踪的两个女儿 大公主妙清、二公主妙音也被圣僧给救出来了。妙庄王再次是千恩万谢，可一看自己的皇后以及两个女儿依然是昏迷不醒，心里面是颇为的担心，就问这个圣僧说，圣僧你看为什么他们还没有苏醒过来呀？大和尚一笑说，庄王啊，这个你别着急，我也已经分别给他们都用药了，只不过他们的体质比较弱，中毒比较深，所以啊这时间可能要长一些，但是已无大碍。妙庄王是千恩万谢呀。末了这个大和尚说了，庄王，前世之因方有今世之果，冥冥之中因果循环，庄王你该有此一劫呀。现如今云开雾散，前途光明，万望庄王好自为之。大和尚说完这些话，你看庄王带的这些人也都逐渐苏醒过来，不会再有危险了，就这样架起云头人家走了。妙庄王这心里感激的是无可无不可呀，要是没有圣僧相助，恐怕自己早死多时啊。按理说妙庄王应该继续前行，赶赴香山寺敬香还愿，因为这是他此行的初衷，可是现在火烧眉毛先顾眼前，他听大和尚一讲，现如今心灵魔蒙难，被人家何朝阳窃取了王位，不能够连家都不要了，所以决定先返回兴灵国，解决完兴灵国的问题，安抚后方之后再赶赴香山。所以打定主意之后，和手底下这些人往回走。哎，正然间往前走着呢，突然间在大道之上尘土飞扬，由远及近来了一匹马队，妙庄王身边带的人可不多了，你想想他被这妖怪裸到万花谷，身边也就仅仅有几个侍卫而已，现如今对面来了一群人，究竟是敌是友一概不知，这几个侍卫连忙拽出兵刃搁这保护妙庄王，大公主和二公主也是颇为的紧张，说话间这伙人就赶到面前了。等到了面前，妙庄王一看喜出望外，来者非别，正是丞相赵祯带着大将刘钦。咱前文书不是说了吗，当时妙庄王失踪，丞相赵祯就成了临时的首领。赵祯一想，咱别来个齐胜不顾家，香山不能去了，找妙庄王是主要的，可是带着这么多后宫的嫔妃，这么多文官，多有不便，所以啊，把人马分出一少部分来，让这些人马护送这些人赶紧回到兴灵国，而剩下的人呢都听命于丞相赵祯。赵祯让大部分人马原地不动，他带领一支骑兵四处打探妙庄王的消息。今天呢也是误打误撞来到万花谷，哎，正巧碰见了妙庄王，可把这些人给高兴坏了。哎呀，大王啊，大家伙纷纷甩凳离鞍下马，跑到妙庄王的切近，扑通扑通跪倒一片。大王在上，臣等救驾来迟，万望大王恕罪。妙庄王一看到赵祯他们，这心里面颇为的温暖，看见自己人了，诸位爱卿免礼听身，此事与你们无关呐。这些人赶紧站起来嘘寒问暖，妙庄王呢也简单的说了说。可是赵祯还不知道兴灵国出事呢，一听妙庄王一讲什么被何朝阳给窃取了， 这丞相头一个就站出来表示，大王，咱现在应该杀回去，把何朝阳这小子逮着，扒皮抽筋，点天灯。周围的这些将士也说，对对，咱杀回去，冲回去，夺回都城。妙庄王点了点头，诸位爱卿，寡人正有此意啊，来领兵带队班师回朝，带领着大部队可就杀回来了。探马兰旗早有人就跟何朝阳做了禀报了，说大王可不得了了，现如今妙庄王领着大队人马已经杀回来了，距离都城50里安营下寨，看那意思最早今晚最迟明天他们就要攻城了，万望大王早做定夺。天高何朝阳啊半天没说话，何朝阳这心里面他也怵这妙庄王，不管怎么说这是人家的一亩三分地儿，人家在这儿虎踞龙盘几十年了，上上下下都熟，虽然说我把兴宁国给拿下来了，可是原有兴宁国的这些官员跟我是面和心不和，都有弯弯绕啊。这要是知道妙庄王回来再来个里应外合把城一陷，我不就完了吗？况且兴宁国的老百姓一心还是向着妙庄王，到那时你说我众叛亲离还有个好？可又一想，杀父仇人就在眼前，难道说现在我一听说妙庄王来了我弃城而去吗？我做不到，在九泉之下我也无颜来见我的父亲呢。想到这儿，何朝阳恨的是咬牙切齿，传下一道命令，今天饱餐战饭，明天一早在城外与妙庄王决一死战。